我们继续谈与神同行哈，那这个是每一个人跟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那生活会联系到我们的生命哈，生活跟生命是有不同的哈，生命是到永远的，生活是在世上的这一段时间，生存是在生活里面的基本条件哈，我讲了三个，一个生存，一个生活，一个是生命哈。那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都出于神啊，都在于神，等于说他是我们的父了哈。因为保罗讲这句话是要推论说他就是那个生我们啊，陪我们，养我们，那等于说我们现在等于说那我们这个被神所生，被神啊所，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那我们这个怎么样来回应神，就是要跟他走好，跟他同行哈。好，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第二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诺，以诺的人生就只有几句话，一节而已。好，以诺与神同行几年就被神接走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很快从头到尾，即使几百年，好，就这么一个写照放在心里面咯，有一天我们就被神接走了。不要以为那天，我想没有人说哎呀我等到什么才能够被接走的，都是在想说啊希望不要倒数时间哈，我们的人生通常会这样了哈，我们既然生了我们就不想啊，因为我们没有对后面的话，很世界人是没有定，没有一个严谨的，那我们有，所以我第一个我们有一个严谨，我们跟神同行哦，这是一个条件，我们跟神同行，因为路界世界上太多路了，我们就被神接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谈到亚伯拉罕，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我们就谈到一开始他怎么跟神接触的，他跟我们一样活在一个有偶像拜偶像的世界里面，他的四周围包括他的爸爸是在做偶像的，什么叫做偶像的，雕刻偶像，做偶像去卖，做这个生意的哈，那他整个环境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可能让神找到，等于说神是来找我们的，好，我们要记得哈，是神找我，主耶稣找我们，不是我们找他，我们找他找不到，那没有一个人不是神要呼召的，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那么多人同样都在拜偶像的环境当中，亚伯拉罕回应神，这是很重要的。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神有声音我们听见，不但听见我们可以回应，所以同行就是两者神跟我们之间的互动，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互动，好，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确据，就是达到我们会到神所应许所答应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远景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的哈，继续的上次已经提到了哈，就是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回应的话他就采取行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这个例子哈，他的这个过程的例子哈，跟以诺比起来事实上是日子来讲是比较短，对不对，日子比较短，但是呢它的里面的过程呢很细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等于说呢我们的这个跟随神呢就是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称为信心之父。那为什么叫做之父，不是因为哇他好伟大，不是，你等一下我会看到他的人生的过程哈，是因为他的里面的所有的细节，很多人生的细节圣经讲得特别清楚，所以就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榜样哈，做一个榜样或做一个模范。这个榜样里面呢有亚伯拉罕的他的个性上面的长处，也有他的弱点，也有他的失败，也有他的各方面的冲击，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了。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第四点。好，你的第四点哈，奖项的第四点。 在这里呢，我说过生活里面充满着各种危机也好，或者是难处也好，当然有很多好都是好的啦。现在不让得一个儿子的时候，100岁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人生的那个最高峰的感觉哈。但是呢，不是常常都这样。好，比如说我举了三点了哈，还有一点我没有提到，就是他还要面对战争哈，我没有提到他。好，第一个，他需要面对饥荒，需要面对大自然。我们的问题会有大自然，大家都有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你说我那么好，我这样子，我吃的都是那么健康，怎么产生这个病呢？不是说要吃这样，不吃那个就那个，还是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们不能掌控的，人家种东西的时候放什么，你能掌控吗？好，你很小心的吃这个吃那个，可是问题背后的很多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那么亚伯拉罕就碰到了饥荒。所以难处、困难或灾难本身这个问题呢，不是说是我的错。好，我们说种什么得什么，有里面就有一个是种什么得什么。但是在种什么得什么这个当中呢，我们还可以有转机，因为我们有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但是这个大自然整个大环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被连累的，有时候是你不能控制的，所以我们就要认了啊。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碰到饥荒，不会说哎呀神的孩子就人家都饥荒你们就有东西吃，但有这种神迹的，比如说他们饥荒的时候，那个寡妇的油竟然还可以吃不完啊！那个旧约里面哈，那这个是有神的工作，有他的目的，但是这个不是神要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的重点，不是每一天我都有别人没有的，每一天我都有被保护，每一天我都没有危险，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会碰到大自然的问题，那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的问题。不管是患难也好，或者是恶者的攻击也好，反正很多很多哈，我们会有这个情况。所以记得，信心有信心的人，信神的人会碰到大家的公众的会碰到的问题啊。所以圣经说，神下雨给百人，也给一人，那个叫做普遍的恩典，就是没有信的人也是有这个恩典，因为神是很爱他们哈。那我们的恩典在哪里呢？我们的恩典是跟他们同样在大自然里面有患难、有生病、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得着益处，生命的益处，这是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看到饥荒，我都知道哈。那么这些饥荒呢，就产生了亚伯拉罕的内心的问题。神要我们跟他同行的很重要的生命的塑造。在我们的心，我们以为是啊，我这个生存问题解决了，哎，我这个生活里面还不错，不是这个啊。生活有错的时候，生活有不够的时候，神要解决的不是我们的生活问题，是我们的什么生命的问题。刚才我讲到哈，前面有人没有听到，生存、生活、生命，我们跟神同行是主要是指向生命的目标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会产生一些像亚伯拉罕面对饥荒，来到他饥荒就很本然，我们就一定要移走啊，就一定要去有东西吃的地方啊，就人的本，这个没有错，啊，但是他还是要回去，因为神应许的不是在那里。那但问题是他碰到他移去的地方的啊，那个碰到那个领袖的时候，等于说他要越界进到人家的那个里面去的时候。他撒谎，因为他也是很细心的，那如果是我了哈，如果是我先生了，徐牧师了，如果我长得很怎么样，好，那这个不是真的。那徐牧师如果说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就好像填一个入境单哈，因为饥荒说要过来的话，我想徐牧师不会想到说我其实再怎么漂亮，人家可能会害怕。来害我来娶她，徐牧师一定不会，我跟你打保证，他绝对不会这样想到那么复杂。 他是很单纯的人。哎，亚伯拉罕怎么会想到哈、啊？怎么讲？他一定是很细腻，对不对？
可能比较有这个领袖特点，他考虑的问题也就比较全面。
哇，对对对，
他就会考虑到各种危险，
对，
考虑到各种的，一下就能看到。
所以这个跟神同行，当包括到我们的特性，我们每个人的特性哈、啊，那他的长处啊，你看他就有那种前瞻后，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他有领袖的特质，哈、啊，还有呢，我觉得他有艺术家的那个敏感度了，对情感啊，对他太太的美啊，他一定很欣赏太太的美。可是问题怎么样？到这种时候，哈、啊，为了保命呢，他知道说人家会因为他的漂亮而害他的话，那表示说他如果保住命，他可能失去太太，对不对？他一定有想到这些前因后果。在那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就怎么样，就撒了一半的谎。啊，所以我们记得哈、啊，在神的面前的所谓的谎言哈、啊，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那种包装的哈、啊，其实也不错。莎拉的那个是真的是他的表亲嘛？
是他的
妹妹
sister
哦，他的妹妹，
同父异母的
哦，
同父异母的妹妹。
OK 好，是哈，是谢谢你哈，刘瑞在这里哈、嗯，好，那他就是。他真的是妹妹啊，好，他叫他妹妹，好，那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丈夫也叫妻子叫妹子啊，是不是？好，所以那个时候问题是在那他的心啊，他是要希望对方相信这不是他的妻子，所以口上讲的话没有说谎，但是似是而非，非在哪里？非在他的心。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么在这里呢，神没有阻止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神要让他在很多这个细节里面怎么样，让他后来我们就看到哈，神呼召的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说你要做完全人，从创世纪开始到最后，到那个启示录，一直告诉我们，凡是以后跟神永远在一起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回到刚才我说的，也是就是他的生命的完全、啊、那我们后来解释什么叫完全，绝对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完美，这个是世界的观念，我们也不可能完美，但是神说一定要做完全人、啊、等于说每一个人，不管你什么个性，不管你什么条件，不管你什么情况、啊、那、一定到一个目标，跟神在一起的一定是完全人。好，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有时候我们会读圣经人会过滤哈，常常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很多人就说不可能啦、啊、然后就指向我说，那你说你可能吗？我说我认为如果有神，我绝对一定要可能，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那我信什么？好，五章到七章告诉我们，天国的国民，以后神国度里面的子民的一种资格，就是最后那一节哈，耶稣讲的非常的是个苗，一个形容词，他不是说哦你要怎么样，不是这样，不是一个命令。好，我们念一下第五章，第五章最后一节，
四十八节
最后一节哈，好，一起来。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
很美哈，我们要哈。
所以这种属神像天父般的完全是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需要去了解到圣经在讲的像天父的完全是什么。好，我这里先简单的啊提一下这一点，我们会再细致的再讲哈、啊，因为它是一个表范，所以我这一课要再可能会讲到第三次哈、啊，现在第二次啊。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天国里面的规章里面的啊，这个生态，可以这样讲，就生态哈、啊，生态就是我们这里是什么气候啊，我们这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我们都吃什么，类似那个叫做天国子民的生态哈、啊。那如果刚才阿日莎的问题非常实际哈、啊，你往前面看，看圣经就要前后看嘛哈、啊。 你就会看到耶稣在讲什么，他在讲对待仇敌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说，古人世界上的人这样做，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等于说天国的子民跟世界上的人，那个要活到永生跟神永远在一起的人，跟世界上的人的古，甚至连古人说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说的都不算。耶稣说，这个是神的儿子说的了哈，他是天国的国君嘛，他说你们要像，就是本来不是了，本来不像了，但是要像了怎么来，要学，要去学。而且呢，首先我们儿女像父亲的第一个，我们的 DNA 一定要是他的 DNA， 就是我们的我们像我们的父母亲的话，我们有他的 DNA， 好，才能够像，就是你就有一个潜力可以说话啊，人声音啊。有时候那个孩子，我女儿的还是个孩子哈，一个才四岁而已，老大已经快十二岁，他们讲话竟然声音都一样。他如果讲个简单的话，我听不出来谁是谁，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遗传因子啊。首先一样的，我们要从耶稣的血宝血。成为同样的一个家人里面的一个我们的因子，我们的那个我们讲 DNA 比较容易了解了，我们的遗传因子，我们是从跟主耶稣接在一起的，我们是被收纳的，可是我们是完全跟主耶稣成为后世的。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等于说一定要重生了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学了，观察学习。当然这个基因会帮助我们很容易，因为有同样的特性嘛。好，那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会经过观察的学习，讲话怎么讲，走路怎么走，诶，奇怪，怎么跟他爸妈啊，那个谁啊，那个妈咪早期因为在台湾的时候见过我妈妈，然后呢他说他们常常现在他说哎呦，你让我常常想到你妈妈，好像哦，讲话也像，笑起来也像，什么也像啊、哦、呀。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可以像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句话说，相由哪里生，
心
里面生哈，这是有道理的哈。其实中国的很多哲理是有道理的哈。圣经也讲，你心里怎么想，然后你行出来就会怎么样，都里面跟外面是连接的哈。所以有时候夫妻两个人久了也会彼此相像，那个就是一个同行的作用。好，我本来不像，可是后来呢，我本来讲话其实是很安静型的，我们家讲话都是这样子。好，曾经有一个许牧师的亲戚到我姐姐的家，他说、哦、我快闷死了。为什么？因为许牧师的家的人讲话是什么？直的，是喊的。那我们家呢刚好相反，我们家人少，然后我爸妈讲话就是，我没有听过我爸妈吵架，不是可能不是没有吵过架，是我听不到。好，你说夫妻一定会有争执的时候嘛。好，那我没有听过我爸妈吵架，等于说我们的声音都控制得非常的得体啊。所以我从小就这样学的啊，不是因为我好棒哦，我怎么会声音会比较低？不是我，但是问题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有时候我都被以前呐、啊，我家里面就说你讲话怎么越来越大声，因为跟许牧师在一起啊，就会被影响了。这就是同行的作用了。你跟神同行，你慢慢的越来越像他，所以神没有要求你说马上就要像我，所以你好害怕哦，你被收纳到神的家中来。然后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跟他们不一样，就是后来进的，然后前面的那已经学很久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被盯着一样。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在耳濡目染的在被教化感化成这个，所以心意更会先更新，然后就会成为神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好，那我先简单回答，我会再回到这个主题哈。前面在讲什么？上次我们提到了哈，我们的一开始的这个门徒的课程的一个蓝图，上次刘刘有送给你们哈， 最高点就是爱。一个人完全度，神眼中的完全度有多少，用爱来衡量。你前面可以看到，以前的人说以眼还以眼还眼以眼还，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你要怎么样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甚至为他祝福。哇，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对我们的救人救性根本就不可能，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想做，对不对？就不放过嘛。那他欺负我，他害我受那么大的亏损。好，那本来旧约也是这样哦。你如果你要赔的，那就是为什么撒该说，我今天讹诈谁，我就赔他几倍，那个是旧约的规定，这个是合理的。如果我做错事，我要理赔，这是合理的，这是人的常情。神不是不合理的神，可是神是一个超理的，对我们跟我的关系是一个超理的，因为他要我们活的一个生态，我再用生态这两个字好了哈，绝对不是现在这个世界的生态。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然后，好，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这样讲。好，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责备说你怎么没有爱你的敌人，不是这样。十诫里面也没有这样讲，对不对？而是说呢，你很自然的，如果你成为神的国民，就必定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说你们要像啊，那个像的过程就是跟他同行的过程。好，所以前面是提到所有我们为人处事思想说话都要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只有外面的，不是因为啊我们家有教养，所以我就啊讲话的时候问，不是这个，是里面的。好，即使我们家讲话人都声音都很低哈，可是呢心里面不代表我们的意志是低的哈，有时候是很固执的，你们不知道而已。你们有看过那个讲话，我们这里有没有讲话很柔和的？没有哈，那我就不会冒犯他。
阿妹柔和
啊，阿妹哈，阿妹的话不是凶不凶的问题，阿妹讲话还不算那种那个讲怎么讲，是那个很柔声细语啊，就是很让你听起来很甘甜的那一种啦。 OK， 好，我见过常常，但是请你不要去跟人家说哦，你讲话这样，你里面一定很。
我这次有一次见到一个，我以为是台湾，但是他说不是，他讲话特别柔声细气，一个在另外一个教会。后来一个姐妹告诉我，她实际上特别特别倔，说她老公已经够倔了，她老公完全拿她无可奈何，说是那种。但是讲话非常的柔声细气，
是的，是的。
但是他说非常的倔，他说你们两个正好相反的姐，他说你看你声音比较大，但是实际上你是比较容易服下来。他说他是把他老公，
很多人讲话大声的心里其实是比较，一方面善良，一方面怎么样，比较，就是我们看不到了啊、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
古外分女，今外甥，苛求老公不养人。开口的老虎啊，就大
哦哦哦，不咬人啊！开口的老虎不咬人啊！啊呀，但是有时候会把他吓到了啊呀！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是看外表了哈、啊。刚才讲到说，有时候讲话很温柔细气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自然人哈、啊。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内心就一定会这样哈、啊。我可以跟你说，我大概十个里面，这种讲话这种模式的人呢，他其实里面呢。至少会有五个像刘磊讲的，他们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固执，特别的任性，哈、啊，就是跟他们外面讲话，但是他也不是故意要让你相信他很温柔，不，他本来讲话就是这样子，一个是天生的哈、啊，那我们从天生的原来的我，要进到成为神家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就要变成这样。就要向天父的爱，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指标，好，我们不可能像天父一样的那么大的全能，我们不可能像天父这种 智慧，全然的智慧，但是它在指的是爱。往你往前看的话，你就看到那个爱。所以爱是我的指标。我们还会再进入这个课题哈，这个完全人的这个是很非常非常实际的。好，我们先把这个第四个大题把它讲完哈。好，我们说我们的大环境、大自然有时候会被连累啊。上个礼拜的有没有？哈，上个星期的有没有？哈，好。那第二个，亲人关系上面的一些波折，或者是分裂也好。
上个礼拜的
，第四点哈，好，我们会不会碰到？会，即使是有亲戚关系，即使是亲子关系，有时候就是会分裂，有时候就是会会有这种彼此的一些很不舒服的啊，即使分开了。还是里面的一种重担跟遗憾。有时候我们在常常讲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哈，对爸爸妈妈是又爱然后呢又恨，这个就是关系的上面的，特别是亲戚亲子亲者关系的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有没有有啊，那跟他出来的罗德跟着他出来，亚伯拉罕是跟神，罗德是跟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长辈，而且他也是那个使罗德让他跟，等于说也让罗德有一份的哈，这样的一个长辈。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一面走一面移，一面要搬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他们有仆人哈，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牲畜就会生啊，好，生养啊，就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多，就会产生什么，会争水，争有水的地方，还有争有草的地方，他们要吃嘛，要喝嘛，他的牲畜。所以亚伯拉罕下面的这群仆人跟罗德下面这群仆人就开始相争。你看亚伯拉罕又有一个见识的哈，对不对？亚伯拉罕很有见识的哈，他很有远观的哈。但是我刚才忘了提哈，有时候我们的长处如果不跟神在一起会变成我们的短处，他差一点就会真的是要丧命的。好好，那现在提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或者是亲的这个关系里面呢，会有冲突，会有矛盾，会有叹息，哈，没有想到呢，本来大家好不容易我放下一切出来，有一个亲戚在一起，不是很好吗？大家好像彼此取暖，哦，彼此有个照应，结果呢，就产生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有智慧，他跟他的侄子说，我们是亲戚，不能相争，不能有这种相争，我们要和好。所以接下来这个是一个智慧，长者的智慧。好，第二个他说，你先选择看你要选哪里，你去东我就去西，你去上面我就去下面，等于说让你先选择。一个长辈能够让他的只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好，本来是他是长辈，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罗德的话，哇，好高兴哦，真的就先选择，而且选择是最好的，好，那个平原呐、啊，当我们许多选我们想象中的，我们选的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了，好，现在看得到、摸得到的、闻得到的，但是我们不会想到以后，好，他从来不晓得以后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跟神同行，神会看到我们的以后，所以我们是很安全的。我在想，没有主的人有没有这种度量？好像也有，
也有，
是不是？嗯、哦，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哎，信耶稣的人有时候都没有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的那种度量，嗯，哦、所以这个是
天性，
可能本性上面有他的那个比较包容、哦、比较慷慨，好、哦，比较哈，
也有这种。
也有对不对？好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哈，我们要记得，我们跟神同行的重点在于我们的心。啊，那到底他回应神的呼召走到这个地步，这个是因为他本来的特性比较喜欢不想要矛盾，也有可能。
因为像他的话会跟用一个很包装性的跟对方说，哦，这个是我的妹妹，也是一种不喜欢有矛盾的，他的特性是属于不喜欢有矛盾的，他会，他是比较就是比较有冲突了，好，能让就让的，也有，我也看到这个层面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天性哈。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包容，能够给，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多慷慨，要有我多我才能给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守得紧紧的，很小心的，我们不要想说他那么小气哈，因为他有时候穷过，有时候他有那个过去的背景，对，
不甘心，
不甘心，不甘心之前可能有他的经验，好像让他觉得说我要留我给我自己，或者是我过去都没有人帮我啊，我为什么要帮人？哈，所以这是人的反应呢。亚伯拉罕的这个很慷慨跟他的侄子呢，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因为他跟神才有的。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个心，不是只有他能够给，啊，等于说如果有人没有信耶稣能够给的话，并不代表他就一定跟神同行，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那个人行善行的比你们多，他就一定能够，这个人呢才值得上天堂，好，不能这样想。我上次提到了，要跟神永远的在永生里面，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耶稣，没有别的，一定要有耶稣。好，这是我上次在提醒的啊，一定要有信心的。
可以在这里坐一下。
啊，是，当然，请。好，那现在呢，亚伯拉罕有这种，你先借他一下，借一个，没有，
我再去录一下，好吧。
亚伯拉罕有这种特性，很慷慨。好，其实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他要你现在看给你看，他要往前面的方向是完全不确定的，会碰到什么事情都不确定的，他竟然可以在这个地方给他的侄子说你先选，但是神让他看到，当他给的时候，一个律在这里，他给的时候他得的比他更多，我认为他最后这个结果才是他跟神在一起之后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被建造，神就跟他讲了，神说，等于神说，哎呀，亚伯拉罕，你真的是相信我了。基本上他对神的信心是有的，啊，不在这个慷慨的问题，也不在人家好不好，慷慨不慷慨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不慷慨有他背后的原因，啊，因为他没有像你有那么多可以给，没有多那么从小有那么多的被爱，所以他就爱不出来，这个很自然的哈，啊，一种啊一个发展的结果。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信心在哪里？在于他即使他的侄子选的最好的，他的心里面的确定是在什么？神已经答应我了，那个叫做信心之父了，他已经答应我了。所以他有一个安全感，我的重点在这里，他生命的被建造不在于他能给，他很慷慨，在于他知道他依靠的是什么，是神答应的，因为神说我要给你的，好，我要赐福给你，好，而且我要给你那个产业，好，结果他就让他的，所以他不在于他眼前，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哈，他人生的眼光哈，事实上不是像很多人很狭隘，就看到眼前很短视，他是看很远的，然后他基本上他有一个对神的一个，对这一位对他说话的真神，以前他拜的都是假神，现在他认定他分得出来什么叫真神，什么是假神。上次我们谈到这个挪亚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提到你确定跟神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听到神对你说话，一定有神对你的指引。所以亚伯拉罕这里的生命的建造是他可以不依赖这一些环境，而只依赖神所答应他的，神所答应的不会改变，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表模，一个模范。好，所以神怎么跟他讲，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三章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十三章， 好，我们往后面，前面就在谈到我们上次提到说亚伯拉罕一面走，慢慢他就开始学到怎么样来跟神对话，他就筑一个坛，然后跟神献祭，然后筑一个坛跟神祷告啊，筑坛敬拜，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求告，好，求告，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哈，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要看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就是等一下，这里面有提到他建了一座坛，有没有？谁帮我找一下？前面。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好，在那里啊，
十八节，
好，十八节，我们先看十八节，好，你搬到那个你先念大声一点。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这个是最后哈，这章的最后哈，好，这个之前还有一次，这章的前面帮我找一下，前面就有了，一开始。好，我看到了，第三三念第一，你再念三个字来。
三个字。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头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的，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亚伯拉罕他一路走，一路筑坛。他的安定不在于他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不用搬家，反而相反的，他一面搬，只要神，他跟神到哪里，他就筑了一座坛。因为这是那个时候的人的跟敬拜神的一个方式。好，现在呢，我们说神不住在人的房子里面，神是看不见的，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个时候这个筑坛是他们的一个方式。不是在于这个坛，因为他还是要离开的了。好，不是在于这个坛，是说我在这里跟神有一个交通，所以这个敬拜本身有求告。如果你跟神同行的话，一定会有感恩，有求告。什么叫敬拜？大卫说：“我要到神的殿中，然后见他的面，求问他，寻求他的面，求问他。”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你每一天一定会有求告，求就是神啊，我希望我怎么样，你给我怎么样？哎，我希望我就是把你的心意告诉神。告呢，告诉他嘛，好，求是你希望神能够你需要的，对，能够给予我们的，好，因为他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因为圣经他是我的牧者，我就不需要什么的，我需要都有了，就是我们的需要神是顾念的。那一方面呢，我们要告诉他，这个叫做跟神同行。如果你一天下来没有跟神讲到一句话，我讲的不是祷告哈，不是你们讲的，你们想的说一定要跪下来，两个手合起来，眼睛闭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要有个专门时间祷告，这个我不是反对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像你在打讯息一样。你们打讯息打得很快，对不对？我有时候跟他打讯息啊，我一句还没有回完，他十句已经过来了，我就一直追着哈。那以你们打讯息的这个速度的话，如果你一天下来跟神打不到一个讯息，那就表示有问题了。OK， 好呀。所以呢，这个就是求告了。好，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有一个纪念的地方。好，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下面。他已经让他的从他这一章哈，那已经让他的侄子先选了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神一直在跟亚伯拉罕重复的跟他确定，我答应你的一定会成就。好，神不是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没有信心，他一次再一次的，甚至有时候来跟他说，亚伯拉罕啊，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后盾。我们的常性，我们的天性，我们有害怕，我们有时候会有疑惑，我们会有难处。好，罗德跟他分开，本来他已经就丢下他的家人，什么父亲都丢下来了，怎么来一个侄子要跟他，不跟也好，一跟还要再分开，你可以想象那个波折哈，心里的波折啊，也是有挫伤的哈。但是来到这里呢，因为他不是只有看眼前，他的安全感在于神。记得， 不是他慷不慷慨的问题，是他安全感在于神。他不在意他拿了最好的，因为他知道他还要往前走哈。好，那么现在呢在这里呢，我们看神怎么回应他。第十四节，好，十四节一起来，一样这一章十四节来。
挪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好，后面一样的又再次重复的确定神一开始对他的约定那个应许。
信心会有一个绝对的哈安全感啊，很安全的确定的。好，信心也一定会有一种远见，要远见先要弃除我们近视的问题，近视的毛病，只看前面，这个需要矫正之后你才能够看到。你看神跟他说，你举目观看，神不是还没有分的时候说亚伯拉罕没关系没关系让他选，不是这样哦。神不是牵着他说你要这样做选择，没有，他先这样做，然后他对神有一个心系在一起的地方是什么？他相信神答应他的，即使他给了他就是最好的，可是他知道他不会吃亏，这是他的对神的信心啊。那他那个里面那个信心跟神的这个紧紧的系在一起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哈，你们写下来就好啊。说怎么样？你信有神，然后你还信怎么样？那他是那个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亚伯拉罕在他的生活当中，一面走一路，一面求告，一面寻求，啊，这样的人就是在他的信心上面就会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成长。那么有这样的信心的成长，你就会有你的看见、远见。我请问你们，你们小的时候到现在，你们的看法有没有改变？看法。你看到才会有一个想法，记得哈，你眼睛跟你的想法是在一起的哈，跟你的心是在一起的。看法会有没有在改变？
有
了哈，改变很多了。
有改变，改变的很。
是的，这个就更是见证了哈。啊，我们从徐妈妈哈八十几年的经验就看到说，她说改变很多，说我们你们还没有停哦，还要改变的更多哈呀。所以这个眼界要调整的。但是很多人眼睛就是只看前面，那怎么回事呢？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有没有能够相信这位神。如果你相信这位神，你的信心在那里的话，那自然而然你就会用你的眼睛来看你的前面的前景，不是看眼前的难处，我看眼前的问题，或看眼前的一些，有时候我们讲盯着哈，盯着目前这些问题啊都不放，好，很多的那种，很，我那天讲到一个叫做强求哈，很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强求，啊，但是神说放开那个问题，看到我，你先看到我，确定我的话不会错，确定我是你的神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远处。所以神告诉他要带起一个信心的眼睛，你看，你尽量的看。你观看你所看到的都是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跟神同行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他一起互动的，他不是像狗拉着一条绳子这样牵着我们走的，我们跟他一起互动，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哈，我们有我们该有的该正确的看法、想法、做法。记得神不是在养狗。好，记得也不是塑造我们成为傀儡啊，他希望我们跟他很甘心的互动啊。刚才谈到谁谈到那个甘心很重要哈。好，那这是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家里面的纷争，刚才是亲戚的 冲击，现在是家里的纷争，跟谁的纷争？你可以移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有印象吗？
太太，一切的纷争。
Yeah， 这个家里面哈，有一个更生动的是那个他的
儿子，孙子，
孙子雅各家两个妻。那两个妻又有后面又有两个悲女，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了，亲切什么的，反正有四个女人哈。哎呀，把这个雅各搞得哈，那我不再损女人的那个了哈，我觉得说但是女人很重要哈，角色很重要，家庭和不和谐的女人很重要哈。那我们知道神应许他要后裔像海边的细沙，亚伯拉罕也有他的有限的理性，他有他有限的这个感性，好，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决定是不太，我不晓得如果我是莎拉哈，想到说为了保密告诉人家，不敢告诉人家说我是他的妻子，那个会对一个妻子心里的伤害有多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
据说那个日本的就是那个海啸之后，我听说很多妻子要求离婚，因为就觉得太先生不够保护他，发第一个信息给妈妈问安，不是给太太问安，所以很多妻子就很觉得这个先生没有保护他，甚至就没有先把他放在手
边。情感上的一个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疑点，
对，
原来因为患难见真情嘛，好，那但是呢，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撒拉还是对亚伯拉是很忠诚的了，好，因为他称他为主哈。但是呢，虽然称他为主呢，在这里就他做的主，他也知道神应许他们要有儿子，可是到了这个年纪根本不可能的时候，儿子哪里来？不要说海边的细沙啦，一个影子都没有。那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想走过去，走前面一点啊，帮神想个办法啊，那就是这样来的啦，这样来的，自作聪明啊，然后有自己的聪明啊，靠自己的聪明，就这个莎拉的他对自己是绝望了，他说我怎么可能生孩子？所以呢，他就要帮亚伯拉罕找出路，也要帮神给他台阶下。神说我要给你海边后裔像海边的细沙。哇，这个莎拉可能也是很精明能干的，也很聪明的哈。他就想说好啦，那现在呢怎么样完成神的心愿呢？就帮他让他的那个仆婢下嫁，他们有这样的成立的哈，这个没有什么不是犯罪，他就他让他跟他不能生，就跟有时候收养仆人的孩子也是，就是我没有儿子，那个有一个很忠诚的仆人就把他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后裔，然后继承他的家产，也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惯例。那个时候呢，莎拉就用他的悖逆跟亚伯拉罕生，一生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是我上次提过，我说圣经里面都是两个儿子的问题，好，从一开始亚当的两个儿子，那现在呢又有两个儿子，也是现在整个世界的问题，他们是始祖的部分嘛，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家里的纷争了。什么纷争呢？当然他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你说亚伯拉罕第一次当爸爸，对侄子都那么好了，何况是当爸爸，老来成父，那一定会特别爱这个儿子，他也心里也没有想法，就反正我的太太要帮神想办法嘛，结果呢就产生问题了，就是变成会嫉妒，对，你爱这个以实玛利，这个当然就会习这个他的妈妈啊，他妈妈养的啊，对，他妈妈生的啊，即使是名分上是他的跟莎拉的，等于是他要给莎拉做，就是生给莎拉成为儿子了，可以再这样讲。可是这个生的关系，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啊，是情上面很自然的啊。那当然这个莎拉就不高兴了。所以以至于使这个莎拉就人心了哈，他的心就是这样，就要把他赶走，就排斥他了。这个就家里的纷争啊，当然这个故事家里的纷争的故事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就会有这种利害关系啦，或者是哈，那么这个从哪里来？还是从心里面来哈。我刚才一直提到哈，神跟神同行的重点 不在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好不好都会过去，而且不好的时候神有他要给我们的祝福，而是在于什么？在于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完成到最后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这是神最大的关注啊！他把我们塑造成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的儿女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而知道，我们可以从那个心里可以了解说哈、啊，我们可以了解说这种家里有纷争的啊这样的啊一个啊问题呢，对一个人的挫伤、挫败是有多大哈？哎、啊，谢谢你，呀。好，那么等于说呢，跟神同行呢，是在一个很真实的生活里面，很真实的我们家的家人际，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的啊亲人的关系、亲戚的关系或者原生的关系里面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因为跟神同行，这一些都要化险为安，这一些都要过去成为我们的福气。神怎么答应给亚伯拉福气，就从这些里面我们会走过去，因为跟神同行。好，所以希望我们了解什么叫跟神同行，不是我一生都没有什么啊变故，我都很不但平安，而且我很有很多，我很多福气，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晓得人生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当中我们可以跟神同行，安全的走过，走到我们的目的地。好，就先到这样。好。